嗨，我是住在中国北京的乐。
嗨，我是住在新西兰基督城的闷。
这里是我们的声音日记本，
这里是你们的心情自留地。
欢迎来到 Lemon 电台，
欢迎来到 Lemon 电台。Hello， 大家好 ，Lemon 回来啦！107之后，我们这是新出发啊，乐老师上线。
哎，好好，这个孟老师带着这个全新的姿态回来了，然后他在经历了一场寒冷的南半球的旅行，然后我在北半球，
对，
特别炎热的看着他炫他的美景和他的严寒，然后我热的难受。
这不是炫严寒，这是给你送清凉。我看很多人给我留言说，并没有感觉到清凉，反而看到你穿那么多很热。
嗯，就是我们看美景的时候觉得很爽，然后看你穿了那么多的时候又有点热。
哦，不好意思，我应该走出去。我们说回来啊，咱们前面两期是特别节目嘛，咱们107的特别企划，还是想说很感谢大家哈，给我们那么多的支持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有看，对吧？
是的是的，就收到了。首先我们这两期节目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我们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么多的听众的语音投稿和留言。
对，
我们在节目里都说了很多次的感谢，就到现在再去收听还是很感动。嗯，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一个事情 是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然后被非常多的人询问到，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必须来跟大家这个回应一下，就是后面这个事情我们要怎么做。
嗯，
就是关于我们
正面回应啊。
是的，就关于我们 Lemon 电台的听友群的这个事情。那首先呢，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是有在大概应该是去年吧，我们是有建一个 Lemon 电台听友群。嗯，然后我们当时的方式是在这个绿色的 APP， 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群，然后在这个群呢，当时我们是让大家去来加我们 Lemon Cast， Lemon 电台小助手这么一个号。
嗯，
然后呢，大家加他之后，这个就可以进我们这个听友群。但当时呢，我们这个很快就500人满员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一直没有开放。然后当时其实可能有很多人也都申请了，然后就发现自己一直没有进来。我们当时也解释过，是因为满员就没有再办法放进来。差不多又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小一年的时间吧，因为这个群本身大家加进来之后，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不知道孟老师怎么感受。
嗯，
真的是一个聊天交友群，
灌水群，确实就是各种闲聊吧。可能很多人对文具感兴趣，所以我看文具话题会聊多一点。
嗯，
但是也就是天南海北的，想到什么都在里面聊，所以感觉更多就是一个聊天群，
对，
这样一个感觉。
是，
所以也是有进进出出吧。嗯，我们差不多就一直把这个空位留着，留到现在可能差不多能有个50个空位子出来，所以我们专门留到这一次呢，再来提一下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加这个群的话，可以去那个绿色聊天软件里面搜索 Lemon Cast， L-E-M-O-N Lemon， 然后后面是 C-A-S-T Podcast 的那个 Cast Lemon Cast， 它的名字叫 Lemon 电台小助手，先去申请加它，然后呢会按照顺序邀请大家进群。但是你们也知道位子有限，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把所有想要进群的朋友都加进来，所以我们提前在这里讲一声抱歉哈。但是也像我们讲的，这个群就是聊天，如果大家可能平时也比较忙呢，没有功夫去爬楼什么的也没有关系，你也没有错过太多的
这个内容。孟老师，我们是不是稍后还是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就是本期的
show notes
吧，把这个方式放进来，然后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就过来申请。然后我们也是按照大家申请的顺序，
嗯，
然后满员就截止。有的朋友如果你都过了有一段时间一直发现没有进群，那就是暂时满员，然后以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机会。
是，
好吧，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想讲的。第二个呢还是关于听友群的内容，但是跟前面有一点点小不一样。
嗯，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很多收听我们的朋友都是在小宇宙这个 app 上面，然后小宇宙现在升级之后呢，它会有一个100小时加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如果你收听我们 Lemon 电台100个小时以上呢，它会给你发一个通知，恭喜你 收听这个电台这么久，然后在你的 ID 后面会有一个100小时加，你可以给我们留言评论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你后面有没有带这个小标志了。那我们现在呢想要去拉一个100小时加俱乐部的这么一个群，这个群里面就只去开放给100小时加这个标志的朋友。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标志了的话呢，请你添加 Lemon 电台小助手，并且备注里面写上这样一个信息，比如说你的小宇宙的 ID， 你是100小时加的听众，然后申请进这个100小时加的群，我们就把你专门拉到那样一个小小的群里面，也是希望能跟最喜欢我们电台听的最多的这些朋友能有一个更近距离的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媒介和方式吧。
对，前两天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哎，我又要蹭别人热度了，然后我们前两天
我预感到了
我们电台那个100期的时候正好是那个东亚观察局也是100期，然后他们还有提到就是说100家的观众100家的听众其实是核心听众，就我对这个观点我也是认可的，因为这些听众就是肯定
是
是对我们的节目对我们讲的内容是有极大的关注，而且就是
对，
我记得当时在投稿里面也有不少的朋友有提到就是长期收听反复收听，然后这样的朋友可能我们确实不是有太多的机会能跟大家交流或者认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核心听众的群，然后在这里面把更多的一些跟 Lemon 电台相关的一些信息或者说一些企划的一些内容，然后包括以后我们 Lemon 电台有一些其他的计划，也希望在这里面能先跟这些我们的铁粉然后先做一些交流和沟通。
是，如果听到这里然后你又是有100小时加标志的朋友，不要犹豫，赶紧去添加我们的 Lemon 电台小助手，我们好来拉这个群。
哎，好，那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件事儿就跟大家都说完了，
交代好了。
然后呢，
是的，
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今天非常轻松愉悦的话题。因为我记得这个在我们那个100期的语音投稿里面有一个朋友说一开始还是想听我们多聊一些文具，然后后来那朋友说谁要听这个，我要听八卦。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安排一期大家还是蛮喜欢的一个那个闲聊保留环节，Lemon 下午茶。
对，我今天就想在这个下午茶里首先邀请孟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你的旅途旅行当中的八卦，来请话筒递给你
啊，就是一些见闻吧。这一次因为确实蛮久没有旅行了，就回想一下觉得从疫情开始之后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旅行过，好像就一直在失去时间感的在瞎过日子，所以对于这一次的旅行还是蛮有期待的。而且这一次是房车游嘛，我以前还没有过。哎，其实讲真的，来新西兰10年，这个在新西兰是非常有一个文化底蕴的一种旅行方式。我现在留意才发现，我的超级多邻居家的那个车库啊 driveway 上面都有停房车，可见他们会经常这样出去玩。但我以前一直保留的就是我传统的那种旅游的那样一个概念嘛，就是飞到一个地方或者开车去一个地方，然后就住酒店，然后打卡一下当地的餐厅，去一下所谓的景点，对吧？以前我就是这样旅游的。所以这一次跟两个朋友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总跟我一起玩的那一家朋友，他们是这方面非常有经验，所以就他们相当于他们带我们第一次一起来房车游。哇，我觉得是非常全新的一次体验。新西兰这个国家就是两个岛，我是住在南岛，然后我们这一次是用10天的时间基本上在南岛转了一圈。因为也都蛮小，其实地方都比较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多几斤的体重啊，然后会有一些买的战利品啦，更不用说去日本或者什么的，或者我每次回国那肯定是大包小包像进货一样的回家的。这次就不一样了，对吧？这次回家我只多了1斤，而且就正常回家3天之后我就已经回到我一开始的那个体重了，所以基本上算是没长胖。
我在这里要打断一下，就前面孟老师一番凡尔赛发言。首先在我们在国内只能这个就是国内刚刚 去除这个所谓挂星的概念，大家刚刚能在国内的城市里面流动的、
对，我看到新闻
流动的时候，他在新西兰的南岛玩了一大圈，然后呢这个在我们这个很多人啊天天做更红女孩，在我们很多人这个悄悄长胖的时候，他不仅玩了一圈还瘦了一斤。对这以上一番凡尔赛发言，请跟我一起对他表示鄙视。
请尽情的鄙视我，反正我也感觉不到，是吧？因为我要补充一下，就房车游就会很想避开那种主流的城市、所以就经常会在个半路你就找个地方停下来，需要自己在房车上做点饭、所以你看之前咱俩不老说在减肥吗，就这我们这几个月不是都在很上心这件事情，但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我就没有办法像我以前那样去在意营养搭配啊，或者说我低碳的饮食啊，我就没有办法，就有什么就吃什么，经常就是粽子配泡面配煮鸡蛋啊，就是这很神奇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大碳水，反正吃肚子不饿就行了，就继续开路嘛，就往前走嘛。所以就是吃上面就跟以前就很不一样，哪次旅行会自己天天去做饭呢，这一次就不一样，对吧？再就是这一次我也没有回来的时候大包小包，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只比走的时候多两样东西、一个是一本书，一个是一双那个 UGG 的那个雪地靴、因为太冷了就买了一双、那个鞋子还打超大的折扣，我就不说出来，要不然你又说我翻了翻。然后就买了一本书，那个书还是就是很当地的一本书，所以在网上也找不到那种免费的，你知道那种影印的版本、我觉得那本书也还蛮值得买的，就只多了这两样东西、我觉得跟我往的从小到大旅行都不一样，这次都是很特别的一次。
我觉得我听起来啊，我觉得这才更是一个旅行的感觉。
哎，我觉得你真的说到点子上，我这一次感受了之后，我觉得也是这样、以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出去旅行要享福、你会不会你能不能理解我这意思，比如说我要稍微住好一点，我要吃好一点，我穿美一点，我要拍照。这一次我们出去十天，真的就是每天的照片拿出来你看不出区别，因为就那几件衣服。因为房车就那么大，你必须节约位置，你要少带东西，而且你想还得带那么多吃的呢，你衣服嘛这冬天你不换就不换了，也就那样了，对吧，就马虎一点，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说带很多好看的衣服天天换，就没有这个可能性。还有我跟你讲，这次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因为开房车，所以很多时候过夜的地方是那种房车营地，就等于你还是住在你的房车上，每一个停房车的位置都可以有那个插电的，你就可以用房车上的暖气啊等等空调啊，就都可以用那个电桩上的电，就不耗那个电池嘛。但是你要比如说做饭洗澡，你在车上弄是很狭窄的空间，很不方便的，所以这种营地都会配有非常多的洗澡间、卫生间，还有大大的厨房，那个感觉就回到大学住校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又跟朋友一起，我们要把锅碗瓢盆和食材都拿到那个统一的公共的大厨房里去，在洋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煮海底捞火锅，然后
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特别霸气，因为你知道那个味儿。那必须的，老外的这种旅行者就是吃的更简单，他们更能接受这种旅途当中受点苦、换句话说，所以他们很多人吃的非常基本的东西，就面包或者罐头啊、一些三明治啊、就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在这里几个人在那里喝着吃着，就是确实阵仗是还相对比较大的。然后你还要去统一的那个洗澡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希望尽量少的在房车上去排污水或者上厕所、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你自己去倒、
有点麻烦、
你想比如说你天天在房车上上厕所，然后过几天那个装排泄物的东西就会满，你需要去清理，你要去倒它，这是很痛苦的，谁会想要去倒，对吧？所以我们当时出发之前就想说，我们的一大目标就是一次都不在房车上厕所。我跟你说，十天结束了之后我们做到了。
不错不错。
我朋友那辆车没做到。我和老陈做到、
因为他们的车上有小朋友吧，小朋友是不是，
对，他们有小朋友，但是上厕所的是大人。
我刚要闪过跟小朋友，还没成功。
反正就是会特别不一样，会对你自己的那辆车很有一种归属感、回到自己车上你觉得像到家一样、然后我是一个对于做卫生都很不 讲究的人，那个房车我竟然天天给他扫地，因为你就这么大的空间。
对对，其实、
对吧，
越小的地方
你就容不下沙子了，因为就那一条路你还把它弄得都是很脏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一般要吃饭都是在我们这个车上来吃，因为他们我们一样的车，但他们多一个人就会东西多很多、所以一般吃饭都拿到我们车上来吃、那个吃饭的餐桌的位置其实就是晚上睡觉你要搭那个床的位置、所以每天睡前我们要搭床铺床，然后早上起来我们要把床收起来、变成吃饭的餐桌和、和那个桌椅的空间，所以会麻烦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觉得很快就接受了这一切，你又好像不觉得它是个麻烦事、而且我跟你说这十天我一下都没点开过 YouTube B 站这种看视频的网站、歌都没有听、好像不需要、
就是把你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事情上，
对，注意力完全在生活里、完全在你周围的环境上或者跟你周围的人的交流上，你好像不需要去刷刷小红书看看这些东西。我跟你说我不是，可能有很小一部分朋友知道，就是我这几个月很喜欢一个日本的衣服牌子叫452、很小一部分人可能有那个有知道这件事情。我从大概三月二月就开始在期待他的那个六月底的一次年终折扣、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都在等的那么期待。然后他的这次年终折扣就发生在我的旅行期间、然后他出消息的那一天我竟无动于衷。我在那一瞬我真的觉得这次旅行当中的我是没有什么过分的物质欲望的，我觉得就是一切很满足。你要说真的缺衣服谁缺衣服，我也不缺衣服，而且我这旅行当中总共就那么几件衣服，我甚至也没有觉得说没衣服穿好好无聊，我都没有这样的念头。所以就会觉得这次旅行还是蛮给自己一个重启的一个感觉，你会换了一个方式去看，哎呀其实生活有很多值得去关注的。可能我平时每天那个 screen time 很长，然后都在刷小红书上、这儿打折了，人家怎么穿搭好看我也想要，就成天想着这些，然后就在这次旅行当中有一点被颠覆的感觉，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也跟乐老师发很多照片呢，我说这个地方等你来了我带你去，那个地方等你来了我们一起什么去走一走。
朋友们你们看看，我还要在过程当中在我辛辛苦苦的搬砖的暴击过程当中遭受来自于孟老师的暴击，虽然
双重暴击，你都被暴击习惯了你又不怕，
虽然这里面隐含的是他对我深深的惦念和关爱，但是那一瞬间
但是你选择忽略。
孟老师今天有，我记得前两天特别搞笑，孟老师给我发微信，他发张照片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冰酒吧，等你来了我们就去这儿喝。然后我当时正在辛辛苦苦的处理一些特别烦躁的工作的事情，我直接跟孟老师说，我说哎呀太烦了，公司怎么还不把我裁员呀，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凡尔赛呀。
我就你看一个
乐老师一心想对吧失业，
对，因为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国内整个的那个经济环境就不太好嘛，就其实就整个大家都有些感受、然后从大厂到小厂可能都有一些这个裁员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国内叫优化，沙老师说了说我们要那个、要那个准确叫优化啊、不要裁员、
优化
对
优化。
然后那个我在前孟老师快要去旅游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要是我被裁员了，我说别的不说，我立马想办法，我就办个新西兰的签证，我就出发。
是的，乐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我也信他能做到这件事儿，但是他每天还在去上班。反正对啊，就是因为这次我们去了挺多地方的嘛，十天还挺长的，然后有去以前去过的地方，也有去以前没去过的地方，但是 无论去没去过都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因为你整个旅行的状态很不同，对吧？以前是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来吧，你们这儿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都呈上来让我看看，就有一种这种对吧，这种态度，我是来花钱的，我是来享受的，就是有这种感觉。这次就没有，我以前也没有住过那种营地嘛，房车的营地，就对这里面遇到的人会很有好奇心。比如说我们第二天晚上是在新西兰非常有名的一个冰川那个小镇，也是滑雪圣地旁边的这个营地里面去住。现在这个时间呢是新西兰的，也不是学生放假也不是啥，所以是一个冷门时间段。硕大的营地可以放几百辆车的，就一共停五辆车这样子，所以这五辆车就会，他就希望你尽量比较集中一点嘛，就挨在一起。然后我们去厨房去吃海底捞的时候，一进去就有一个新西兰的一个大爷，我觉得有个60多岁吧，他一个人瘦瘦的高高的就在里面做晚餐。每个人进去他都跟我们很热情的打招呼，我们同行的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聊两句，就是他是独自在旅行，就是他就是一个人。他一开始只是在做很简单的面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火锅太香了，他要跟我们拼一把，他就开始黄油炒蘑菇，巨香巨香，你知道，黄油和蘑菇，然后他就开始炒这个菜，我们就觉得哇塞，有点厉害了，老爷爷出狠招了啊。然后这时候又进来了一帮那个亚洲的，哪里人不知道，反正东亚的跟我们长一样的那个一帮人，也是那么三四个人，然后他们的架势比我们还大，拿那种要进烤箱的东西给那一顿噼里啪啦弄，然后老爷吃了就赶紧走了，所以也没有机会去了解更多。但是在里面遇到的每一个人，你都会觉得天哪，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然后在这里，对吧？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去聊一聊这样。但以前你说住个酒店，你哪会对你周围房间的人有这种好奇心呢？
我刚才听到这一段，我就觉得东亚人民太卷了，到旅游的营地的厨房里都能把新西兰老爷爷给卷跑了，先卷的人家都黄油炒蘑菇，然后给人家卷跑了。
那种大厨房就特别像外面餐厅的那种商业厨房。特别大，然后里面全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颜色，你就可以想象像那种后厨一样，然后有特别多个炉灶嘛，可以让很多人同时去做饭。我们这个同行的跟我一起的这个女孩，她特别会做饭，这次基本上都是她主厨嘛，有时候会同时用两个炉灶，然后人家老外进来就是开个微波炉叮一下一个那种香肠卷卷，然后一个1.8米/90的大汉就坐在那里啃那个小热狗，然后我们这几个人看起来都不胖，然后摆一大桌各种炒菜什么的，挺吓人的反正。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还很有意思啊，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你是可以有很多的体验的部分，就是你的如果说有机会的话，那你像你可以自己做菜，那你就可以买当地的食材，或者说在路上看到什么食材你也可以去购买然后去做，就是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的。而且你是跟朋友在一起嘛，你就一起吃饭啊什么的，又觉得比较好玩，然后又是你们自己在那个公共厨房里面，就很像大学的时候在食堂里吃饭。我们后面还去到几个营地，是那种很小的小镇上面的营地，它就设施就不是那么高级了，就是那种一个家庭运营的，他们就很节约，然后到处都张贴那种海报，就是说如果你是最后一个走的请你关灯，然后请你注意水龙头扭紧，然后最绝的就是他们的淋浴间每一间只有6分钟的热水。
明白。
它有个按钮，也不是说超过6分钟你付钱，不是的，就是6分钟之后它就会自动切成冷水，然后冷水2-3分钟之后它才会再来6分钟的热水。
明白。
然后你知道现在你看我发那照片，我都穿大羽绒服，谁受得了那2-3分钟的冷水啊？所以我们碰到那两个营地的时候就贼紧张，就生怕早一点开那个热水，就都衣服各种都脱光了脱好了，然后你像我这样要卸妆的，我都先把卸妆油在脸上先涂，脸都那个卸妆卸好我才开那个热水，就争分夺秒的洗那6分钟的热水，跟比那军训还严格，但是又会觉得也挺好笑蛮好玩的，也不会去过多的抱怨说哎呀怎么这样子。以前出去旅行都会去选择有比如说好一点风景的酒店， 比如说我们去日本要选交通方便离地铁站近的，对吧，或者里面有温泉等等，都是从那个享乐的享受的方面去出发。但这一次就是发现其实旅行也不用一定要那样，就是你条件不好吧，你人其实也是能接受的，发现自己完全能适应，还蛮神奇的。你会想要去尝试这样的旅行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因为其实你去不一样的地方肯定是感受不一样的旅行的过程。如果你去所有的地方旅行你都住类似的风格的酒店，都是一样的感觉。比如说你去这个澳门可能就是要感受它的那个辉煌的那些酒店，就是一间酒店你就干所有的事情，对吧，就去体验购物啊，然后方便的那些快乐。但是你要是再换一个地方，如果它是以自然风光或者城市风光为它的特色的，如果你还按这个你一成不变的方式去的话，我觉得确实也没什么意思。就是它跟你去的这个，我觉得跟你这次旅行的主题，或者是说这个旅行的整个的特色，如果你的方式是跟它扭着的，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意思。
是的，就有很多人来新西兰也问新西兰有没有爱马仕，要不要配货这样的问题。我以前我就会很遗憾的说，我说哎呀，新西兰在这方面特别落后，就我们这个城市以前有一家 LV 撑死了，就一家，然后那个后来因为地震它还跑了，就都没有这种奢侈品店。我说这个地方特别村特别土哈，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就你贬低一个地方特别土特别村，你听着也是开玩笑，但其实我内心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他在这个方面他就是很村很土呀，他就没有那种对吧，就是高大上的东西。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次旅行完了之后，我就会觉得以前的我还是很非常局限的，就我觉得一个地方好的标准很窄。以前我就会觉得他的经济要发达，他物质生活要丰富等等，这些我好像以前对于大自然风光这种并没有很强的一种认可。
是吗？
我记得咱们有一期聊旅行，你还说你喜欢去风景优美的地方什么的。
对对对，
我就说我喜欢去那种大城市，那个厉害的，比如说日本我就喜欢逛街，就这种。我突然这次我感觉到就是这种旅程或者说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有太多东西展示给我看了，远远不是以前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会觉得我以前喜欢的那些，比如说就是逛那些店，然后免税店买一些囤一些护肤品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事情就特别的局限，我就会觉得我错过了很多美好的东西。然后这一次我找到了这个频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方面的感悟还是蛮多的。虽然身体没有像以前那样去享受到，但是觉得很丰富，精神上感觉很开心。
但是你说所谓的身体上的享受到，有时候我觉得是一种伪享受吧，可能更多的是满足你精神上的一种。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大的城市，比如说像去日本，就是特别是像我们还在那个就是有工作，你可能是要请个假，你可能只有这么多的时间，那你买的时间，同时我们又要赶一个航班，对吧，你可能时间上你就会很紧张，你可能想抓紧一切时间想去逛你想逛的地方，但其实回来之后就是有时候感觉还是旅行有点累的。他这种累
是
就是你因为逛街还挺累的那一种累。
是的，
但你这个旅行可能听起来他这种累是条件不是那么好，你在里面还要做饭，
可能你身体累。
对，他那种累和这个累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就反而
是
你精神还愉悦度蛮高的，因为你是享受到了这个风景里面。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是一种偏自然风光，然后偏说这个地方真的没有太多偏网红偏现代化偏城市化的那样的，就是很集中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就可能是看起来有一点苦， 但是其实有意思的程度应该是蛮高的。
反正像新西兰确实风景很美，所以我还有发很多照片，大家也都说好漂亮什么的。其实那些地方根本名字都叫不上，就是可能开在路上，然后我们说找个地方上个厕所吧，然后正好前面有一个可以休息的这么一个地方，它配了个厕所，我们就停在这儿了。哎，发现它面前有个湖，对面有雪山，就随便拍两张照，根本就无名小镇的一个地方，但是真的非常漂亮。就这种地方我可能错过过无数个，它就完全不网红，我觉得是网红渴望找到的那种地方。
是是，反正我的旅行经历里面和你提到的这个比较像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前几年去大理旅行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在大理就是自驾嘛，就是大理那边也是自然风光，
对，我记得你说，
对，自然风光非常多。就它虽然说古城啊，然后这些地方有一定的这个网红化的这个样子，但其实你说就洱海这一圈，那它更多的其实就是围着洱海有一些风景。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有好几个就拍照片觉得很美的地方，就不是那种说被别人标出来说它是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它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说哎有点累了，在旁边休息一下，买瓶水吧，找个小店，然后就哎突然间看到这个路边的风景很好看。
是的，
就这种你在过程当中偶然发现的这个旅行的景色，可能真的会给你留下非常非常多的深刻的印象，就它跟你故意去找的那个就特别不一样。
而且我们当时就临时在那儿啃点什么三明治之类的吃个午餐嘛，就有一大哥开着个那个吉普拖着条船就来了。然后这是个真的荒郊野外，就高速旁边的一个那种很野的休息站的那种，都不是休息站，就是有个厕所以及几个桌子椅子，就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他突然就杀过来了，就把那个船就弄到湖里去，就开始一个人在上面飞驰。然后你就会觉得也太神奇了吧，就是一个工作日的白天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一个很 random 的人就突然出来在上面自娱自乐，就拉着条船在这荒郊野外就开起来，你会对这个人有无限的好奇心，就是怎么这是过着什么生活呀，
是是
这是什么家庭啊，可以这么爽啊。但人家看起来就很朴素。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有很多一些让你更原生态更朴素的一些想法的回归和感受的回归。
是的，我还录了很多素材，我还想回来剪个 vlog、然后一直也没梳理出一个那个内心的感受。然后正好今天跟你聊了一下，有找到一点感觉，回头把它剪一剪。
来，这 flag 立这儿了啊。这大家在这儿来
立着了，
来标记一下时间点，然后在这儿给孟老师写一下啊，那个 to do list。
不知道是这一期节目先上，还是我的 vlog 先上。好，反正旅行聊蛮久了，旅行先聊到这儿。
怎么一说到 to do list 就戛然而止了呢？
赶紧，对对对，赶紧终结，然后换话题。好，乐老师最近有什么新鲜事来跟我们交代一下。
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就是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就是在非常痛苦的搬砖的瞬间，突然间发现孟老师发了一张美景的照片。你看，就我这时候就在深深的怀疑人生，我和朋友圈里的人过得有多么的不同。
朋友圈里的人嘛，就总是喜欢展现自己的不同，一般一年就发那一次，你看我不就是这样，
然后一更就更出一年的量，是不是
就是走的这个路线。
最近就是国内感觉因为那个整个的疫情的趋势是更加平稳一些，所以就是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都开始逐步回到一个正常的相对正常的节奏吧。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在我们北京啊上海这种地方，你看堵不堵车就知道大家有没有恢复了。对，然后像现在这个我这个短短的上班路程，这个就非常的艰难，就知道这个大家开始恢复到一种相对正常的状态了，然后就能开始去做一些大家日常可以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还是日常这些事情，就搬砖，然后这个努力的这个减脂，然后这个
我要跟大家那个透露一下，乐老师最近减脂非常非常牛逼，这个地方不好意思啊，非常厉害。
你这个地方剪辑的时候，请自行
逼一
下。
主要是觉得厉害这两个字程度太低了，就反正平稳下降啊。最近是不是乐老师这个方面的喜讯还是不错？
对，就反正没，也就是叫什么平平无奇当中来了一点什么小惊喜。
至少你会觉得努力没有被辜负，有看到一些效果，我觉得这个就蛮让人开心啊。
对，就可能还是对这个事儿比较，肯定还是很介意的。然后我记得以前那个孟老师问我说，这个就好像是聊这个跟减肥相关的话题吧，就没有录在节目里，我们俩自己聊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必须得掉秤。然后孟老师说，为什么必须掉秤？我说如果我工作这么忙这么惨，然后我还长胖，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苦痛。
对对对，我记得这段对话。乐老师当时已经觉得被逼急了。
对对，当时真的就感觉说，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每个人在一些压力的环境之下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有了压力之后，可能他会觉得我下班之后去吃一些好吃的，我躺在那儿去看一些看一些视频或者刷刷剧什么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具备这个体质，就如果我这么做一段时间，我肯定会发胖。然后如果我发胖的话，我就会更不开心，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就特别的艰难和凄惨，我就会觉得这个班上的更不值。因为我老觉得，我特别是就是这一次重新回来职场工作之后，我总觉得就是工作还是为了有个更好的生活，就是它是谋生的手段嘛，它能给生活提供经济上的这个基础的支持，我是以这个心态去回归职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因为上班然后又变胖变丑，哎呀，我觉得那人生太惨了。然后可能这也是我对自己一直洗脑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谈不上洗脑吧，但我觉得听你这么说一番话下来，道理也是这么个道理啊，确实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好像努力，比如说天天去搬砖工作，有时候会忘了，就是我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可能都把自己的状态弄得不好了呀，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享受努力工作带来的成果。
对
吧，反而就会觉得那努力工作好像就不是那么值得。有的人会工作到把健康都搞垮的时候才会去反思到这个点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这样想是很合理的，是很有道理的，是说明你想得很通的。
哎，这个
怎么样？这三连夸、
哎、不错。这个今天早上，这个昨哎是不仅仅是今天早上吧？最近几天，这个我跟孟老师在这个每天互通减肥进展的过程里面，然后每天对彼此都是一通神夸，然后那个
啊，对，都报以肯定。牛，差点又说那个牛什么？
对，小猫。那个前两天孟老师说，你看你这次为什么会如此的成功？那是因为有我。然后我今天说，我说是的，我的成功与你与我们每天互相的洗脑是密不可分的。
对的，每天的商业互吹已经吹成习惯了，已经信了。
是的，
一开始只是商业互吹，
是的，是的，
现在已经信了，然后现在也逐渐显露出效果了，对吧？以后人家问你们俩是怎么减肥的，我们就说是相信的力量。
搞了个玄学，
相信自己就是要瘦。对，搞了个玄学。最后那我们的第一批那个邪教教徒就是拉门电台的听众。
相信的力量那期下面有很多同意我们观点的朋友都说了，没错，就是要相信、
啊、
相信，
那就是第一帮被洗脑的。
不过我觉得这次孟老师也可以说一下，因为刚才其实已经大概说了一点嘛，就是旅行其实也没有什么长胖、嗯、其实我觉得你这次的这个过程、嗯、其实这次里面我觉得那个孟老师一直强调一点，就是慢慢来。然后我就觉得你这次执行这个慢慢来就执行得很好、嗯、而且是一直都是个特好的趋势。
因为我以前快快来过然后复胖了呀。 很简单的道理。我试过另一条路，不适合我。加上时间总是往后过的，人总是越来越老的，就会减肥越来越难。我觉得这个是个事实，就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年纪越大，你减肥会越慢。所以不希望这个身体会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瘦了再胖，瘦了再胖，不断的经历这个。所以我现在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了解就是我比较适合慢一点的去减。同时乐老师也多次强调，因为乐老师有非常多年的这个抗战经验，这个减肥的这个体验嘛，然后乐老师也是多次跟我说，他说最牛的、最重要、最关键能瘦下来并且能持续的保持着这样一个瘦的结果，最关键的一个点是形成生活习惯，而不是说我现在是个特殊时期，我最近就节食，但是等我减好了我就回到以前的生活，那一定是会复胖的，要不然你以前是怎么胖的呢？
对
吧？
对，
所以乐老师也是多次跟我就是提到说这个点很重要。所以那你说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它肯定不是一夜之间的，所以我就这一次给了他更多的时间嘛，给了我身体心态转变，给他充足的时间让他慢慢的去变。所以这次减的慢，但是呢就会感觉不难，也不觉得自己吃了什么苦，也不需要自己强打鸡血去撑着，每天饿着肚子睡都不用。所以我会觉得还蛮，这就回到咱们那一次嘛，就是就会觉得对未来很有信心啊，因为会觉得生活的方式有在改变。
而且这个现在你也是一个属于小基数了嘛，小基数本来就是一个缓慢，但就是又需要耐心，你又需要在这个里面去做更多的这种习惯的养成、routine 的养成的这个事情。
是的，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可能
是的，
每一次我这个话说起来是不是有点鸡血，我就觉得每一次减肥的过程可能都是我们又认识自己一次，自己就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自己可以不光是自律吧，就是认识自己可以对一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心的态度。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到你对这件事情的渴求的，就像你刚才说你对那个服装品牌你一直在期待着它，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付出的过程其实是能够看出来你有多想要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一个事情的结果。
是的，
对。如果说在这个里面很多人说我做了这么多，那这个 routine 不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我仍然喜欢做一个有一点小肥肉，然后身体看起来不是那么的 fit 的那种，但是我特别特别快乐的生活，我觉得那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认识是什么。哎呀，好像又在说一些跟以前差不多的话，
但是确实这些是我们自己亲身的一些感受嘛，总结出来的，所以老师绕不开就是这么几个点，对吧？但是我是觉得越往后你观察自己的生活，你越会觉得没有什么比去观察和研究自己并且让自己变好更上瘾的事情。一旦你觉得你的努力看到了一点回报，哇，你就会觉得这个太值得了这件事情，因为投资的是自己，这比什么都爽。
是的，
前两天还跟乐老师说，我说我现在只有一两条裤子穿不上了，我太开心了。咱们在电台里面，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我说我把裤子装了两大箱子，一箱子是要狠狠减肥才能穿的，另一箱子是要稍稍减肥就能穿的。我特别喜欢买衣服，所以衣服很多，就有巨大量的衣服穿不了嘛，当时。然后现在只有一两条裤子穿不了了，我就觉得这个是比什么都让我开心，就太爽了，想到这个事你就开心那种。
这个我觉得那个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里面其实那个孟老师在尝试这个新的一些体验，就是运动的体验，然后呢之前也有跟我讨论过，然后我现在也在尝试这个新的体验，就我是才刚刚开始，然后孟老师应该是有一小段时间对吧，然后但其实
对大概有小几个月
对吧，就是这个孟老师算入门了，我还是还没有入门，就是我们现在都在那个训练普拉提，觉得 应该是一个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改善自己的身体的一些问题，修复自己身体的一些不足，比如说一些原来的一些病痛啊什么的，比如说像我这个就是颈椎不好，腰椎不好，然后孟老师之前腿不好，然后可以修复这个，然后同时也可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能有一些紧致啊，线条啊这种，然后增加一些力量感啊这些。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是
对，可以这个跟大家来，
是的，这个也是跟大家汇报。
是的，是的
乐老师正好最近刚入坑，所以最近跟他聊这个事也聊得蛮多的。
对，
然后两个人一起，那个又开始看瑜伽的衣服呀，又开始花钱。
你看到最后还不是要买买买，怎么回事？
前面讲了半个小时，什么十天的旅行多么的治愈，没有物欲，然后一回来就Lululemon Lululemon。
此处无广，仅出于主播的个人爱好，
仅出于跟我们电台的名字上有点关联。
对，真是我们真的跟他很有缘分。我觉得 Lululemon 应该真的考虑一下这个跟我们电台合作一下。你看我们这么两个一直热衷于穿他家的衣服还努力运动的人，难道不应该赞助我们一期节目，我们来专门好好讲讲如何穿着 Lululemon 的衣服去运动这个事情吗？
他如果多赞助几期，我们就考虑把我们的电台改名叫乐乐 Lemon 了。
Lululemon 的市场负责人员，我希望你听到了。如果你没有听到，我希望你能尽快听到。
哪来这么大的口气？我想请问，乐老师那天一跟我说他约了那个课嘛，我就说哇，好看的瑜伽的衣服可以买起来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对，因为当天那个孟老师刚去买过，然后他跟我说完之后，我第二天就去了。
对，他第二天就给我晒图了，然后穿起来特别瘦。我说哇，乐老师绝了，赶紧去练。
你看，我觉得这个
又一顿，
对，
又一顿吹捧。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就我上次去试课的时候，因为那个跟那个教练有交流，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你知道普拉提是有人带你这个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有一个朋友也在做这个运动，我说然后我们是一起减脂，我们都想那个就是紧致，我说我们有交流，他也在练，然后那个教练特别好奇的问我说，哎，那他在哪个那个教室啊？那个你怎么没有去他那个教室？你怎么不把他带到这个教室来？就反正就是一系列的问题。我看了他一眼，我说他住在新西兰，然后他就沉默了。
我发现普拉提这两年是蛮火的
啊，是，
比如你刷小红书啊，或者看朋友圈里都有蛮多，我看蛮多国内的朋友都有在练。但是其实以前我身边的朋友好几个人都，就是我现在新西兰的朋友啊，都有练，然后都要我去，然后我都特别的听不进去，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想去，它又不消耗又不减脂，对吧？我就觉得很没意思。直到我那次腿拉伤了之后，我去看腿，然后我的这个医生他们这个诊所就开这个普拉提的课，只开这个课。因为这个普拉提，那个普拉提床以前是用于那个伤后康复的嘛，所以我很多次去看这个医生都需要在这个普拉提床上面进行一些康复训练。我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一开始我没有去上课，我是做我自己的那个康复训练。我这样自己试了之后，第一次我就入坑了。我第一次我就问他了一个什么问题，我说这个床怎么卖，给他惊着了，你知道吗？然后他们确实卖床，然后我后来了解到他们还有好多个型号，他们都可以卖，都可以买的。他说也确实有蛮多人买的。后来他就介绍我这个普拉提的课程什么的，然后我的这个医生也是带普拉提班的，所以然后他身材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是那种运动型的，因为他以前还搞铁人三项，
那好
厉
害的。
所以我就对的，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练起来了。然后正好有一天跟乐老师提到了嘛，就也跟乐老师聊到这个，乐老师也入坑了，我就觉得特别爽，又更多的一个我们共同的可以去交流。
是因为我其实之前就一直在想，就我的减脂我感觉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的话，对于体重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更 就是我又不想干嘛去，所以我对体重也没有什么更执着的。
你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要求体重要再轻。
是我也不喜欢、
嗯、
就首先我第一我觉得我做不到，第二我也不喜欢，就这个话说起来就、
啊、
嗯
骨瘦如柴，
我也就我也我知道我也
我但是是这样的，
对，我也不喜欢。然后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也跟你说，我说那我下一步肯定就是要考虑怎么增肌、
嗯、
怎么能够去紧致，我说肯定就是考虑这个了。所以刚好就孟老师跟我提到普拉提，我那时候其实也开始有刷到一些，因为那时候就在看一些那个增肌的一些内容嘛、
嗯、
就很多人就会有提到普拉提和撸铁、
嗯、
就是两种不一样的增肌的方式嘛。然后我确实是对撸铁那种上大重量的那些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一看到那些我就没有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己的观念问题啊，也有很多女孩子撸铁撸得特别好的那种、
嗯、
身材特健美、
嗯、
我觉得也挺棒的，但我就个人来说完全没兴趣、
嗯、
我就更希望用一些就是更柔和一点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之前就有那个，因为帕梅拉不是有一些那种普拉提的一些就是短时间的一些课程嘛，就是入门动作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跟了他一些。我记得我还跟门老师说，我说哎呀这个动作呀有些真的是不会发力做不出来呀，就特别是垫上的那种，你完全借助不了任何的器具，然后你就想完成这个动作，那是你特别的扭曲啊，特别的可怕，就完全没戏、
嗯、
所以就当时听孟老师跟我大概说了一下，然后跟我一顿安利、
嗯、
啊，你们想一下这个就不是闷在那个视频里面怎么去跟你们讲什么太喜欢了于是又买了一个，你就想想他拿出这种安利的作风来给他的朋友来安利一项非常费钱的运动啊，你们脑补一下这画面。
对，我当时都是那种一段话一段话的攻击乐老师的就是说到他都来不及反应的那种，然后整个屏幕上全是我这边在发言然后我记得我还跟他说，我说想到这个运动到了七老八十都还能做，心里就觉得真是太美好了，我都拿出这种话去跟他讲了，然后他说嗯周末就去试试。
对，
功课
了，就去试课了、
嗯、
关键是孟老师还他昨天吧，我昨天去试课，他昨天还去徒步，然后在徒步回来跟我说他徒步特别冷，然后手都攥不住手机的情况之下、
嗯、
他还给我发，
对，
哎，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对，因为乐老师跟我说了，他说他马上就要到那个地方了什么的，然后我想我走了两个半小时徒步，我想这时候你该下课了吧，没有动静啊，我就立刻问乐老师说怎么样怎么样，
对，
就感觉如何
特别像
太搞笑
了，你的小伙伴给你安利说这个男明星可帅了，你一定要看一下他的这个，
看了吗看了吗，
怎么样爱上了没
或者说吃什么东西，吃了吗吃了吗，好不好吃，是不是很好吃，是不是还要买
哎，
就是这样的心情呢。
行，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我们俩一起要做的这个事情的 to do list 上面又可以增加一项，就是有机会一起那个做一下普拉提，因为我那个最近因为老查普拉提、啊、昨天看到一个在小某书又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频，就是两个人都是普拉提的教练，就然后一个是男老师、哦、一个是女老师，然后呢男老师就给女老师上课，女老师给男老师上课，两个人互虐，因为那个女老师一般来说女性的柔韧性要比男性更好嘛，然后他就让那个男老师做很多拉伸的动作、
嗯、
然后呢那个一般男老师都是核心比较好、
哦、
然后他就给女老师练一些那个偏核心的动作、
嗯、
然后两个人各自在自己不擅长的动作上都抖成筛子
也蛮爽
的
也蛮爽。我当时跟不是跟你说，我说我很那个原教旨主义嘛，所以我就跑去研究，我说普拉提这个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是然后就是做了一番研究，然后他其实就是那个人就不说那个细节了，反正这个原版的普拉提是有30多个动作，你要按照他的顺序一个一个练下来，会练到全身、
嗯、
并且你会拥有好的体态，你有力量的稳定性，并且你不会受伤，所以要按照他的顺序去做那30多个动作是他的一整套，这是那个 最经典的原版的普拉提的那一套东西。你现在做的比如说帕梅拉的垫上的普拉提啊，或者说我们后面做的这种那个普拉提床上面的这些动作，其实都是从那原版的30多个动作发展过来的。所以我有时候现在没有去上课的话，我就会在家里做那个垫上的那30多个那个动作的普拉提。我也是在网上找了一些人的视频，但我觉得那个作者也非常上瘾，因为他都不是那种撸铁那样，就是整个脸就是很丑很丑那个样子，也不像你跑步大汗淋漓，就是很累很喘，他都不是这一类。但是呢，你要配合呼吸嘛，你要注意发力的方式嘛，其实还蛮难，蛮有挑战的。所以我真的这一次，我觉得我找到了最适合我的运动，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特别期待去做这个事情。不知道这一段有没有安利到大家呢？
希望大家这个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可能就是这项运动因为在国内发展的成熟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可能它的一些私教的课程，就起码我看到的就是一二线城市的价格都不会太便宜。不过我是觉得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就是如果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然后投资在这件事情上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但大家肯定是量力而行。就像我说的，就是如果你暂时没有这么多的经济能力去就是找私教或者上外面的课，那你现在 Keep 上也好，哔哩哔哩上面也好，有很多帕梅拉他们这些人，他动作录的都非常的清晰也很准确，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去尝试一下，就其实都还是对很好的能够去练一些力量的这个动作。我这个试课回来，刚才录节目开始之前跟那个孟老师在说，我说我这个从因为我颈椎不好嘛，跟那个教练也有交流，然后我练完之后就是我的脊柱周围的整个后背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疼痛。
今天乐老师一上来就说我整个后背都疼，
对，我还不能那个我现在坐在这儿，然后平时我都是翘着二郎腿或者是那个就是有点驼背的那个坐姿嘛，就是你觉得舒服那个坐姿，我现在还没法驼背，我一驼背我就更疼了，我就只能在这儿硬挺着。
我当时做了大量研究，就是去看别人做的那种反馈类的视频，就比如说我练普拉提一年了，我对比我自己，我觉得我有什么变化。YouTube 上有很多这种，然后他们统一都会讲一句话叫做 Now I stand taller，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站得更直了，这是他们首先会感觉到的第一个变化，就大概2个月之后都会有这个体会。然后我就想到就是跟我一起去房车游的那个女孩，她是健身达人嘛，她就是我朋友里面最早开始练普拉提的，她一直跟我说，然后她就说我现在觉得自己站得特别直，以前的那种就是勾着驼背什么的习惯就会感觉自己都会觉得很明显有变化。然后当时他去上了一个新西兰的最权威的一个私教课程，他去读了那个证书，那个证书里面就会去要求这些私教，你至少知道你的体态有没有问题，对吧？你会去评估什么样的体态是好的。然后他当时在那个课上，那个他的老师一看他就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体态。他说那个时候就是他练普拉提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回想起他说的那个话，我发现哇，练过一段时间的人统一都有这样一个反馈，所以我也很期待到时候我们是不是之后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在后续的分享在电台里面。
对，我觉得你这个孟老师应该很快就能这个晒出他的对比图了，就要暴击我了。
但是我前面其实有那么2个月我每次都是去做康复，所以并不是系统的去练普拉提，只是说用到了里面的个别动作。我现在正式开始上这个课可能也才没有7-8次吧，可能就是5-6次这样子，所以还要一段时间去感受吧。但是我已经觉得至少我心理上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重要，这样我愿意更多的去坚持做嘛。
而且我是觉得我因为刚试课一次，我下周才会去正式上第一次课，我在试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做这个普拉提的整个过程时间会过得非常快， 我不知道，
哎，对
对，
的。
因为你在这里面要，特别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要练这个发力的方法，然后要练习呼吸嘛，然后所以你的很多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你一呼一吸和你的这个发力点
是
上
的，
面
是的，
去，你会想，哎，
超
是
专
吧？就
注。
是你的肩有没有，教练会告诉你，你没有，你的肩膀没有沉下
对，
来，
是
然
的，
后你的那个这个肋
对，
骨没有收好，就他会，你就会把你的注意力都
对，
放在
是
这儿。
的，
然后时间嗖一下子就过去了，
是的，
就是感觉1个小时很快就
真的，
没有
是我也是这个感觉，因为你不光手上脚上要做那些动作，然后有一些基本的你要去照顾到的一些东西，你还得去留一些注意力去照顾，所以其实觉得还挺忙的。你再加上我还得听那个老师讲英
啊，
文。
对。
我平时已经没有英文环境了，我每次去上课，我都觉得在考雅思，你知道吗？他突然就说现在这个脚怎么怎么弄，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突然又说好，请坐起来，把弹簧换成一个红色，什么两个绿色，什么这那的，哇塞，真的觉得在做题呀、啊，就觉得考点来了，赶紧。
阅读理解上
然后，对，你就像考雅思的时候，一定会让你填一个电话号码。所以，如果对话里面有人问"那你的电话是多少"，你这时候就会打起万分的精神。哇，考点来了！我每次就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有时候我还老师讲太快，我没反应过来，我就赶紧看一下旁边的大妈是什么动作，因为我都是找那个人少的时候去上课，所以跟我一起的都是那种大妈。
啊，阿姨，对，我这次去这个我的这个教室跟教练们聊，然后他也有提，就说像那个这个具体就不知道是小道消息还是他们怎么知道的啊，就说像这个冬奥会期间，说像苏一鸣他就一直在冬奥期间就有练普拉提。就因为首先这个做这个单板这种动作，首先对核心的这个要求就非常非常高。
确
对，
实，
那其实普拉提是
对，
专门可以练到核心的。然后第二就是说他们那些运动其实还挺容易受伤的，然后普拉提又能修复和康复，说他就一直
是
在
的，
练。不过确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看网球，我知道就是很多网球运动员也都有练普拉提。
因为普拉提这个东西诞生的很晚，它其实借助了几样运动。包括瑜伽，还有武术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里面又有核心稳定性，又有很多的呼吸，你能看到瑜伽的影子，能看到这一点影子，那一点影子，对吧？
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那个你不是跟我说过，就是它有点像我们以前买过的那个，就是体态大师的那个公开课，就是比如说腰腹训练，它跟那个有点像。然后我再去试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练那个腰腹的时候，就跟你说特别有效果嘛，就按他那呼吸方法，腰围就瘦了有2、3厘米嘛。然后他这次让我练到一个动作，就是说你的那个脊柱，就是靠核心的力量，把它
一
一节
节
一节
节
抬
的，
起来，一节一节放下去。
对吧？
对，
就是
就
这个
想
动作
到
一
这个
样
动
的，
作
对吧？
是。所以我觉得，就
是的，
大家
是的，
可
是
以
的。
先从各种渠道先尝试一下。然后，因为毕竟我觉得
对，
它也是一个需要，怎么说呢？我记得昨天在小红书里面啊，这个小某书里面又，
哎呀，哎呀，
我记得在这本书里又看到了一句话，说的还挺到位的，就说脖子以上可能是要未来可能是要靠人民币，就比如说医美呀，然后护肤啊这些东西，脖子以下要靠自律。但是我现在是在想，就是你在自律的同时，也是会要有一定的这个支出的。那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循序渐进呗，我觉得反正就是一个逐渐去
是
找
的。
到合适。
其实这个普拉提它要投资一点的，更多是这种要用到普拉提床的这一类的。
对对。
但是你看这个普拉提运动的发展，它其实大量的是在那个瑜伽垫上
是，
嘛，所以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先在网上找找视频去感受一
对，
下你喜不喜欢这一类的动作。它很多时候也就像拉伸，但是有的时候又像有一点力量，什么都
对
有，
对，
所以可以先试一试。
是是。
这个是完全是不需要投入金钱的，可以先感受起来。
这个我记得在100期的节目里面，有很多这个朋友，就是包括那个之前也有人在给我们100期留言的那个节目里有提到，就是很感谢我们以前推荐了一些那些健身博主的视频嘛，大家说有一些特别
我知
适
道，
合他们的这个方式，然
对，
后靠着这个也有减重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我们俩今天一通安利啊，希望那个大家 又能接受到一个新的方式，可以都试起来，
是
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是是是，我觉得我们就纯粹是分享，就是我们这两个人最近在经历什么，我们就跟大家说什么，大家觉得感兴趣的呢就去尝试一下，
是是，
包括我们以前提到的好看的书啦什么，这些其实都一样的性质。哎呀，今天这个下午茶每次到了最后就会觉得时间不够啊，
我们不能再聊下去了，
意犹未尽啊。
我跟你说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我跟孟老师约的是3点钟录音，然后到现在已经2.5小时了，我们的节目录了1小时，那还有1.5小时去哪儿了呢？我们俩都没有迟到，我们俩干聊了1.5小时。
在录节目之前我们3番5次的说赶紧录音赶紧录音，然后又说
开启
了、哦、对了，然后又聊下去了。我们今天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是有列一个提纲，有那么几个话题想跟大家聊，这么看来也就聊了一半吧。
是 的， 是的，我们就留给以后吧。因为毕竟有很多的朋友还期待我们 Lemon 电台能有200期1000期，对吧？所以我、
哦、也是啊，也不要一次太长了。
是的，是的、
嗯、
我觉得我们要可持续发展，慢慢的，
是有道理，
是不是？然后我觉得最近我们俩干劲儿都还挺可以的，反正就慢慢的、
嗯、对，
还是我们尽我们的能力
的，
然后把我们想聊的能聊的尽量的多一些的呈现给大家，然后少搁一些、
嗯、是。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下午茶、嗯、它差不多就确实到这边要结束了，因为都开始到了晚上的时间段了。
是的，我准备去洗澡睡觉了。哎呀，真的很像跟好朋友打电话的结束语、
啊、
那今天就跟朋友们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来继续聊哈。
好，
今天就先到这儿，
拜拜。
好，大家拜拜。